好，我们继续看下一章，这个就是摄受章。尔时圣曼白佛言：我今当复成佛为神，说调伏大愿真实无异。佛告圣曼：是如所说。这个调伏跟大愿其实是分开的，因为在因诵法师的解释说，调伏为梵里毗尼的意义，即指圣曼所受的十大戒。那大愿就是指圣曼所说的三大愿，所以调伏哦是指十大受，大愿是指三大愿啊，这两个真实无异，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他们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从调伏与大愿的究竟根本处说，即是真实无异的摄受正法啊。什么是摄受正法？好，我们在下面往下看。圣曼白佛，菩萨所有恒沙诸愿，一切皆入一大愿中，所谓摄受正法，摄受正法真为大愿。那么菩萨所有的愿，其实最后只有一个核心的愿，就是摄受正法。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所谓摄受正法就是对于佛法的信解行证了。为什么菩萨所有的愿的话都的核心就在摄受正法呢？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在讲到菩萨的大愿的时候，他们都说菩萨的愿最后只有一个，不是摄受正法，是什么？成佛，对不对？很多人说了修学菩萨道啊，就是为了成佛啊。我一直说啊，你想成佛的是谁？所以我一直认为，其实真正的菩萨道最后的目标绝对不会是成佛，是正法，不是成佛。信解行证的证，为什么呢？三宝其实是以法为核心的，佛因为顿悟法才称为佛。那佛法身呢？身是什么？身是以学法、修法、正法、弘法为轴心的佛教团体，所以离开了法，三宝其实就不存在了。三宝是以法为核心，很多很多信行人基本上面他是以佛为核心的思考方式，但是法行人的话是以法为核心的。因此菩萨大愿就是他的轴心应该是在法上面，不会是在佛上面。因此我说的，我们的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正法，正得佛所说的法。那正得法之后，就解脱道来讲，就是正得阿罗汉果嘛。就菩萨道来讲的话，就是变成福慧啊双全的佛，那都是正法的结果。因此那正法当然讲的比较简单啊，这边呢，这边就是用摄受正法来讲啊。它其实我觉得轴心是一样的，就是以法为核心的思考。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导师在所有菩萨道里面要也讲的比较明确的。因为我刚才讲很多人的对菩萨道终结目标都是把它当作成佛，而不是当作摄受正法，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好，菩萨所有的大愿就是在轴心，就是在摄受正法。那佛赞圣曼：善哉善哉，智慧方便甚深微妙，如以长夜执众执诸善本，来世众生久众善根者，乃能结入所说。那意思是说，圣曼所讲的既有智慧啊，又有方便啊。什么叫做智慧？智慧自己所证的称为智慧啊。那方便是什么呢？方便是要带众生学佛啊。刚开始一定要用方便带入门，然后让他们啊步步提升啊。所以这个智慧是指制度的部分啊。 方便呢是指度他的部分，一般来讲就是这样、哦、那这两边都能够甚深为妙，所以才能够说、哦、以色受正法、啊、为菩萨道的要务、啊、如以长夜执诸的善本，那你能够讲到说所有菩萨恒沙诸愿呢首先就在色受正法，这个是因为你过去生生世世啊已经学佛修行啊啊才有办法了解来世众生九众生根的乃能解度所说啊，那未来众生啊也要很有善根人才能够了解你所说的。事实上我刚才讲说其实大部分的菩萨道讲的都是成佛了，很少讲色受正法，那解度所说其实不是说不了解的，心态上能不能够完全相应，这是主要的问题、啊、如汝之所说色受正法皆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今说当说，也就是说、哎、这个其实都是佛所说的重点，我今得无上菩提亦常说此色受正法、啊、那我说我也是经常在说色受正法，如果如是我说，然后下面又其实不用再补上这一句话，如是我说，这本来就是他说的嘛，色受正法所有功德不得边际，如来智慧辩才亦无边际，何以故？是色受正法有大功德有大利益，那色受正法当然可以有广大的啊福德智慧啊，那因为有福德智慧不得边际啊，所以如来智慧辩才也无边际啊，那这是就讲到啊，因为色受正法所得到的成果啊啊、包括正量、啊、是色受正法有大功德有大利益，其实佛只有讲这样的话还不是很清楚啊，所以下面圣曼在说，我当成佛神力更复演说色受正法广大之意，佛说便说，那么佛只是引言、啊、其实还是要圣曼继续往下讲啊，圣曼白佛色受正法广大义者则是无量得一切佛法设八万四千法门，所以色受正法其实就是讲的白一点就是佛法的纲领、啊、那这纲领可以往下铺陈、啊啊、包括无量边的佛法、啊、包括八万四千法门、啊、这个没什么，下面主要是讲这个比喻，譬如结出尘时普兴大爱以众色已及宝、哦、种种宝，这种讲法其实是大概是过去的传说吧，说这个世界刚形成的时候会兴大雨，然后会下很多的众色雨啊，还能够掉下了很多种种宝啊，其实我们看好像也没有啊，什么宝也没看见了，对不对？地还是地啊，水还是水啊，如是色受正法以无量福报及无量善根之意，如果能够色受正法的话就能够什么，有无量的福报有无量的善根，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修行佛法到最后就是讲白一点就是福慧双修嘛，那以无量福报不是以无量福报，是慢慢修出来的嘛，福报是慢慢修出来的，那智慧善根也是慢慢修出来的，但是一定要从这个起点开始，那这句话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我觉得印顺法师在解释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曼经本质上它是属于如来藏系的经典，所以他用如来藏系的思想来解释。好，我们看讲义上面，众生虽流转生死中 而杂乱法不离于本净的正法。哦，众生在生死流转中，哦，所有众生是杂乱的，杂乱不离于本净的正法。那本净的正法是指什么？这个其实是从这句话所衍生的，众生自性清净这句话衍生出来的。众生自性清净，可是众生自性清净后来为什么产生无明，这个在如来藏经他就解释不清楚了。下面这句话也是一样，正法为众生的本性，华尔如是相色相依，那你怎么证明正法是众生的本性？那也是从本来清净嘛，众生本来清净嘛。但是我觉得众生本来清净的清净，它是指性不是相，你不要把它变成众生本来清净的相，后来变成怎么变成无明，这个就解释不清楚啊。正法为众生的本性，华尔如是相色相入。如果因顺法师所讲的众生的本性是什么？无我性，对不对？无我性不既不是善性也不是恶性的，它是无我性。而且我要讲的是，既然称为性，它就没有方向性。你修行也是无我性，你作恶也是无我性。因为性一定是中性的，因为中性的才有普遍性呢。如果你标榜说只有一个方向的话，那是相不是性。生死众生所以能有善因善果，能发菩提心修菩提心以至成佛，即因众生无始来成就了色受正法。好，众生能够修行能够成佛，都是众生以来无始以来就色受正法。那为什么很多时候众生根本不学佛不修行的，那你怎么说呢？你不能够只顾一个方向，哦，说这个是色受正法啊，那么多不学佛不修行的或为恶作歹的人，那你怎么讲呢？这讲不过去的嘛。因为我刚才讲说，如果是性的话，性的话没有指向，所以做好做坏都称为性嘛，都是称为无我性嘛。那你讲是说众生无始以来就色受正法，而起随顺法性的一切净德，那应该众生都是只会提升不会下堕嘛。那为什么佛法会变成有正法时代、相法时代跟梦法时代？这表示不止很多人不学佛，而且不学佛的人越来越多啊，对不对？才会从正法变成相法，变成梦法，以至于呢，根本就没有佛法的时代了。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够讲说正法为众生的本性，好像是修行正法是众生的本性了，就没有这回事的。因为记得，如果修行正法是众生的本性，应该大家都一直很努力的向上修行提升嘛，哪有可能慢慢变成末法，不然变成相法末法时代呢？这是受了什么影响？就是众生自性清净的影响。但是这句话我们解释不是这个样子啊。众生自性清净，其实自性的话，心性的话，没有所谓的清净跟不清净的差别啊。因为既然是性的话，就是应该普遍性，包括杂染也是，包括杂染也包括清净，都是称为众生的心性啊。那对于无明众生来讲，他只有杂染，没有清净。但是在修行佛法的过程之中，能够慢慢转清净啊。所以我觉得因顺法师他本质上他是不太接受如来藏系的说法。所以你看他最后那这句话，而起随顺法性的一切净德，他讲的是法性，他不讲佛性啊， 更不讲心性了。因为在因顺法师的系统里面，他偏讲的是什么？法性是空，法性是空，法性是无我的。那不讲，其实他对如来藏系不太认同的。可是因为这部经啊，《正曼经》它是如来藏系的，所以他就随顺如来藏系的讲法。可是那就有瑕疵了。这是我还是讲是说，如是摄受正法，以无量福报及无量善根之意，已不是自然掉下来，是你慢慢去修，随着佛法去修，然后才能够慢慢培养善根跟福报，慢慢记住善根跟福报，不是你天塌下来啊，你就有的，不是这个样子。下面也是一样，世尊要如杰出尘世有大水记，出生三千大千世界藏及四百亿种种类洲，这个我们也不用讲，因为杰出怎么形成的我们都不知道。如是摄受正法，出生大圣无量界藏。那么如果摄受以修行佛法，当然能够产生大圣的无量无量的智慧功德啊。而这下面的话再分作四种：一切菩萨神通之力，一切世间安稳快乐，一切世间如意自在，及出世间安乐结成。各位有没有看到一切世间安稳快乐？这是什么？这是人，这是人圣。一切世间安稳快乐，一切世间如意自在，这是指天圣。因为天圣的话，天人的话大概都有福报，而且都有某种的神通，所以一切世间如意自在是指某种的神通正量。那这两个加起的话，其实就是人天圣而已。而下面的话，即出世安乐结成，这个关于这个结成的话，这个字因顺法师的意思说，这个结成的字是有问题的，应该是报成啊，不会是结成啊。因为结成的话讲不过去啊。然后他又说，在菩提流智里面意为具足啊，就是具足出世间安乐，具足出世间安乐，这是 指什么？这是指声闻圣跟缘觉圣嘛。所以前面的是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还有最后那个第一句话，一切菩萨神通之力，这个是指菩萨圣。所以摄受正法其实包括我刚才讲，包括五圣、人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还有菩萨圣，乃至天人本所未得，皆宜中出。那么在修行这个摄受正法之中，当然能够慢慢具足一切智慧功德福报。要如大地持四重担，何等为是？一者大海，二者诸山，三者草木，四者众生。这个大地持四种重担，这个我们不用解释了。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堪能负荷是种种任一比大地，何等为是？一为离散之事，无缘非法众生，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我们先讲第一个，离散之事是什么呢？是没有清净善之事的意思，不是已经离了再离开，不是清净了再离开的意思。好，离散之事就是根本没有不清净善之事啊。然后第二个是非无闻，无闻不是没有知识啊，是没有学习佛法、听闻佛法的意思。离散之事无闻嘛，无闻是指没有听闻佛法。非法呢？非法其实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他做的是不合法的事情，不合什么法？不符合世间法。如果不符合世间法，做的就是恶， 恶行嘛，过失啊，那这是一种解释。第一种非法啊，不符合佛法。那么对于离散之事，非闻啊，无闻非法众生，以人天善根而承受之，也就是对很多没有学佛的众生啊，刚开始要把他接引入佛门的话，是从人天圣接引进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你直接跟他讲说众生无我啊，哎，他大概不能够接受啊，啊，所以就是要从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一种因果观念啊，让他慢慢的，哎，跟佛教啊接上轨，啊，这个是对一般凡夫众生的初次的接引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台湾这个道场里面，为什么慈济的最受社会认同呢？那其实讲白一点，他是人比家长是人天，做人天的福善，所以一般人就比较容易接受啊。啊，你若讲修行啊，啊，要禅坐啊，啊，能够接受的人就相对的就少很多啊。啊，这是第一种，就是人天圣。第二个的话，求声闻者受声闻圣，求缘者缘觉者受缘觉圣，求大圣者受以大圣。这样的话就是四个，对不对？现在是把人天圣算一种，人天圣算一种，所以再来是声闻圣、缘觉圣，还有呢大圣。啊，是名色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殿，堪能负荷四种重任。那如果你能够摄受正法的话，就能够建立人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还有大圣啊，包括菩萨圣啊。无闻说他无知事，对于佛法从来没有什么闻讯啊，这是解释无闻了。这个下面也是，世尊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堪能负荷四种重任，普惠众生，作不请之友，大悲安慰哀悯众生，为是华母。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有讲到这个不请之友，在菩萨道蛮强调要做不请之友的。什么叫做不请之友呢？比如说你看到别人有困难的话，你要去主动去帮忙，这个叫做不请之友。那如果是说 Hello Hello 来帮忙来救救我，这个就不是不请之友了，对不对？那这不请之友的话，其实有好处也有坏处了。好处大概经典上都讲，坏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热心过度啊，人家根本不需要，有的人跌倒了，你去把他扶起来，他还不想，他就自己爬起来啊。啊，有，现在有很多人送了礼物给人家，人家觉得还嫌麻烦呢，东西太多了，对不对？啊，你要做到恰时恰量啊，及时雨，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非常精准啊。如果你对人情世故啊不是很深入了解的话，做不请之友有的时候是很惹人厌的了，那不是热心啊，根本就是鸡婆啊。所以要对世间非常了解，那才能够做到及时雨，不只要及时啊，而且呢要恰好那个量。如果及时雨下的太多的话啊，又变成水灾了。很大悲安慰哀悯众生，为是华母，在世间上是属于说法。和这个其实他讲的也是四种，下面也是一样。又如大地有四种宝藏，何等为是？一者无价，二者上价，三者中价，四者下价。四名四种大地四种宝藏，这个真的也有点废话。上价、中价、上价啊，它其实主要的比喻是 四种众生呢、啊，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尼，建立大地，得众生四种最上大宝，何等为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尼，无闻非法众生，以人天功德生根而受已知。这个跟前面讲的大同小异嘛，哈，也是讲到无闻非法众生呐、啊，那这些人怎么办？就是要教他学人天圣啊，以人天功德善根而受已知啊。其实人天的话，只能够讲福德啦，谈不上功德啊。啊，这样的话，开始相信因果、啊，修善断恶啊，啊，开始修福。啊，第二种也是求声闻者受声闻圣，求缘觉者受缘觉圣，求大圣者受以大圣。如是得大宝，众生皆由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得此奇特稀有功德。世尊，大宝藏者即是摄受正法，那也是从摄受正法啊产生，包括声闻圣啊人天圣、缘觉圣还菩萨圣。世尊，摄受正法，摄受正法者无异正法，无异摄受正法，正法即是摄受正法。哇，因顺法师的解释，摄受正法这是标，第一个是指标题啊，啊，摄受正法者无异正法，这是讲到什么？这是讲到人跟法，法不离人啊。你如果只是讲无我，没有用，你要讲实践无我者啊，领悟无我者，摄受正法者是指人嘛，那人跟法其实是一体的哦，无异正法，无异摄受正法啊，正法即是摄受正法。以上从出生广大义作解，这个是把这个摄受正法讲的最广泛。我觉得声闻经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佛学纲要，所以前面讲的都是比较基础的，所以我刚才讲的很快，因为那些都是基础的，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后面讲的讲到大圣，然后再讲到如来藏，那个才是他跟其他经典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前面讲的是摄受正法，讲的是最广义的，为什么讲？因为包括人天圣就是最广义的嘛。然后下面的话，再把广义的再缩小，缩小说什么是大圣？所以下面，世尊，无异波罗蜜，无异摄受正法，摄受正法即是波罗蜜。当然，广义的波罗蜜也不只是大圣呐、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圣波罗蜜的原始的定义是什么？到彼岸，对不对？到彼岸，你这个。正的阿罗汉果也是到彼岸了、啊、那但是至少说，如果说以到彼岸来讲的话，这个就已经排除了人天圣，人天圣不可能到彼岸，至少要声闻缘觉菩萨圣才可能到彼岸嘛。所以他就把我从最广义的，然后开始收口收到波罗蜜，但是他讲的波罗蜜没有我讲的那么广了，他讲的主要是菩萨道的波罗蜜，六波罗蜜。所以八万四千法门要在六波罗蜜，所以再为论说，何以故？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应以师成熟者，以师成熟乃至舍身解之，将复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谈波罗蜜。那下面就开始讲到六波罗蜜、啊、这个其实我们不用再仔细讲，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讲布施嘛，布施谈波罗蜜，谈波罗蜜就是指布施波罗蜜。第二个，应以戒成熟者，以守护六根，净身口意，乃至正四威仪，将复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 众生建立成法是名施波罗蜜，这个布施再来就是持戒，这没有很特别的地方。应以忍承受者，若彼众生骂逆悔怒毁谤恐怖，以无慧心、劳逸心、第一忍心乃至言色而变，将护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坦提波罗蜜。这个也是讲，这是讲什么啊？忍辱波罗蜜啊！但是我上次再三说过，我其实很不喜欢忍辱这个名词啊。我们讲的是安忍，能够安忍。安是什么？安是安你当下，安你能够安你当下，其实就是忍了。我们把如果讲忍辱的话，它的范围其实是比较狭隘的，而且比较讲的比较上是负面的。我在上次在台南讲安忍波罗蜜，其实一般人最难忍的不是逆境，是顺境，对不对？逆境的话，你碰到你还不忍不忍呢、啊？对，碰到了嘛。那顺境呢，根本完全没有防范，啊、哦，别人讲你好话，啊，你就高兴就来不及了，怎么知道要防范呢？啊，所以说其实，那你这个讲到最后，忍辱波罗蜜讲到最后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八风吹不动啊。八风其实包括两种，一种是顺的，一种是逆的。顺逆的要忍了、啊，顺的更要忍，但是顺的更难忍了、啊。应以精进成熟者，以彼众生不起懈怠，生大义心，第一精进，乃至若是位于将护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成法，是名毗梨耶波罗蜜。我们一般人在讲到静静的时候，很容易用世间的思考方式，为什么呢？你为了达目的呀、啊，努力奋努力呀、啊，那这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的静静呢。但是我们要问，静静跟放不下有没有差别？很难，对不对？因为放不下才精进嘛，还是放得下才精进呢？所以我们如果用一般思考的方式，你一定是放不下才精进，不会是因为放得下才精进。因此在精进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抓到一个就是中道，不偏一边的，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以前在讲到精进的时候，其实我讲的不是精进，是精退、啊、我们要能够把贪嗔痴消除了，这个叫做精进。一般人是为了达到目的而拼命努力，这个叫做精进嘛。可是这个精进的话，就是有放不下的问题啊。后来我都讲到最后，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常常说的，真正的精进是什么？在自在的前提做努力，自在的前提就没有放不下的嫌疑。我在讲就是在自在的前提求更大的圆满嘛，这是我常说的嘛。可是自在的前提就不是放不下的，因为你放不下就不会是自在的。所以一般人在讲到精进的时候，常常就是讲努力，没有讲说你放下放不下的问题。好，下面应以禅成说者，以彼众生以不乱心不坏相心第一正念乃至九十所作九十所说终不忘失，将护彼意而成说之，彼所成说众生建立正法，是名成波罗蜜。这句话我觉得这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以不乱心不坏相心 禅是什么？很多人都把禅当作定，其实真正的禅不是定，真正的禅不是定。尤其有很多人把定当作什么自心一处，专注在一个方法。其实你专注在一个方法的时候，你的思考其实是封闭的。真正的定是意境心不乱，我们在碰到任何的境界，心不会动乱。 不动乱是什么？不起贪嗔痴慢的问题啊。所以以不乱心，不乱心不是我这样坐着坐着不乱了、啊，那不是真功夫嘛。你要碰到境界的时候还能够不乱，那个才是功夫啊。不外向心，一般众生都心都是向外嘛，那这个不向外心，它不是内色吗？它没有讲内色，对不对？如果你是一讲外向心，那是偏一边嘛，内色心又是偏一边嘛。那真正的心是什么？是中道，不攀缘，也不攀缘，但是也不逃避，这个叫做不外向心。不逃避，但是要对面对境界啊，要能够不乱。因此我刚才讲到，是以前就讲到所谓的禅定啊，不是自心一处，它基本上要做到两点。第一个是对境心不乱，第二个呢，稳定的趋向目标，稳定的趋向目标。这什么目标呢？当然是解脱道。它不是一个固定，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我们在生命里面，你还是有努力的方向，努力的目标，能够非常稳定的趋向目标。就像船一样，真正的禅定不是船在什么港里面呢、啊？抛锚下定，这个不是真正禅定啊！真正禅定，你要在大风大浪里面还能够稳定的趋向目标，这个才是真正禅定。那我们的目标当然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指修行的目标啊、哦，不管是成就的刚才所讲的正法。不是成佛，是正法。你正的法，当然就能够解脱，你正的法当然就能够慢慢福慧圆满了。乃至九十所说啊，九十所作终不忘失啊。其实这个九十所说，九十所作终不忘失，这一点这个其实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当然一个禅定好的人，他这个思想会比较灵敏的、啊，对自己所说自己所做的东西都非常清楚啊，不会忘掉、啊。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刚才所讲的那两点，一个是对境心不乱了、啊，一个是稳定的能够趋向目标。那这样的话是称为禅波罗蜜。应以智慧成熟者，以彼众生问一切义，以无畏而为演说，一切论一切功巧，究竟明处乃至种种工巧诸事，将乎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建立众生建立正法，是名般若波罗蜜。这个其实所谓的般若波罗蜜的话，其实应该有分作几个。第一个是性，第一个是相。性的话当然就是了解到无我性，真的了解无我性，证得无我性，这个在我们讲到智慧法门的话称为一切智啊。第二个说是属于相法的，像下面这边所讲的啊，一切工巧究竟明处乃至种种工巧，其实将乎彼意而，这是指现象。你如果只是了解无我，其实不够的，对很多现象还是要深入了解。不只是为了度众生的，我们在对很多世间上待人处事啊，你还是要对相法能够深入了解。比如说刚才所讲的， 如果你对宪法不够够深入了解，你想去帮忙人家还不见得喜欢呢、啊，还不见得相应。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对现象的了解，他这对现象的了解，然后再来就包括制度跟度他，对不对？在这个经典上面所讲的，好像比较偏向于讲是度他的部分。那事实上，制度是度他的基础啊，那见性是入相的基础啊。他这里面讲的其实还是比较偏向于相法，但是如果你没有先见性的话，太深入相法了，很容易就变成世间法了。因此，般若波罗蜜，我刚才说，包括四个重点，一个是性，一个是相，一个是制度，一个是度他。这样加起的话啊，才是完整的。是故世尊无异波罗蜜，无异色受正法，色受正法即是波罗蜜。那么我刚才讲是说，现在已经把这个色受正法的角度缩小了，你也可以说是提高，但是事实上就像金字塔一样往上提升嘛，提升到波罗蜜的境界，它当然就范围比较小一点的。是故世尊无异波罗蜜，无异色受正法，色受正法即是波罗蜜。这个就把这个波罗色受正法的范围稍微浓缩一点。下面再讲，世尊我今成佛未成，更说大意，佛言便说圣曼白佛，色受正法，色受正法的无异色受正法，无异色受正法者，善男色受善男者，善男女即是色受正法。这也是刚才所讲的，是人跟法、哦、是相辅相成的。何以故？若色受正法善男子善女呢，为色受正法舍三种分，何等为三？为舍生命财。这个刚才讲的是一个人为了修行佛法啊，你必须舍生命财。可是这个舍生命财的定义跟我们平常的讲法有点不一样。好，我们看看下面的。善男子善女者，舍生者，生死后继等离老病死，得不坏长处，无有病例，不可思议功德，如来法身。所以舍生是指舍什么？舍掉我们对这个身体的执着。舍身不是说死掉了，不是卖命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里面最重要的是讲是生死后继等离老病死，有这个生才有老病死嘛。那你舍掉这个生，就得到不坏常住，无有病例，不可思议功德，如来功德法身。也就是要舍身啊入法身。一般人对这个身体都看得很重啊，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不是舍身啊，是法身啊。那么舍身才有生死，舍身才有老病死，法身的话就没有老病死的。所以说舍生死后继，舍老病死啊，然后到最后得到的是法身。法身它是称为不坏常住，无有变异，不可思议功德如来法身。好，反正那个都是形容如来法身的。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对如来法身，其实你还是要从两方面去说明，一个是性，一个是相。得不坏常住，无有变异，那个都是指什么？指性的部分啊。相一定会有变异的，相一定会有变异。那么第二个舍命者也是一样，生死后继等毕竟离死，得无边常住，不可思议功德，通达一切甚深佛法。所以什么叫做舍命呢？有我才有命，有我才有命。 如果你证得无我呢，证得无我就是舍命，跟这个身体的生死没有关系啊。能够证得无我就是舍命。所以在世间都有一种讲法，就说你如果你是学佛的话，而且是努力学佛的话，算命算不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跳出你原来的命格了。那写得越努力，写得越精进的越算不准。所以整天去算命的人都是没志气的，没出息的。算得越准了，就越没出息，对不对？舍财者，生死后继等，得不共一切众生，无尽无减，毕竟常住，不可思议具足功德，得一切众生殊胜供养。那么我们刚才讲舍命是指什么？是舍我嘛，对不对？那舍财呢，是舍我所。在佛法里面讲我跟我所，什么叫做我所呢？跟我相关的都称为我所。在世间法上，所谓的我所就是说在我名义之下的都称为我所。在我名义之下的，我的房子啊，我的财产啊，我的眷属啊，反正跟我有关的啊，这个都称为我所。那广义的、狭义的是在我名下的，广义的是跟我有关的都称为我所。那么证得无我，当然就舍一切我所了。那么舍我所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呢？其实它反而是内外一体。一切舍即一切具足，何以故？内外无一界限也。我记得以前我在我师父的书上写到，写说你要入禅门呐、啊，你要入禅的门呐、啊，就是要舍，对不对？啊，身体要舍啊，观念要舍啊，哎，什么想得到的都要舍。那时候我一直想是说，啊，什么都要舍，啊，到底什么进去的？因为你要进禅门嘛，进禅的门，你就要什么都要舍，身体要放在外面，哎，什么思想，什么都要舍，舍到最后到底什么进去的？想了很久，到最后，哦，知道了，舍到最后连界限也没有了，就没有进去不进去的差别的，舍到最后其实内外没有界限了，没有界限的，你还有所谓的进去不进去的问题吗？所以什么都舍，其实反而什么都具足了，因为没有界限嘛，所以一切都具足。世尊，如是舍三分三男子善尼人，摄受正法，常为一切诸佛所记，一切众生之所瞻仰。舍三分是指什么？就是舍命、舍身、舍命、舍财这三分啊，其实也就一切舍了。世尊，又善男子、善女人，摄受正法者，法依灭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朋党斗争，破坏离散，以不惭起、不欺狂、不虚伪，爱悦正法，摄受正法，入法盆中，入法盆者，必为诸佛之所受记。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这个地方。那这个其实摄受正法广义很广，可是。到最后讲到最后 是什么？是说在末法时代，所以很多人虽然表面上是学佛啊，其实都是为个人的名利啊在着想，真是互相斗争啊。那这时候你一个摄受正法者怎么办？就应该要扭转这个局势啊，让大家慢慢的回到学佛的正途里面啊、哦。这样的话才慢慢的在能够以修行佛法为轴心啊，然后慢慢的能够步入佛解脱道，到最后必为诸佛之所受戒。好，我们先讲到这地方，因为时间的关系，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